葛天宝又打里屋的床底钻出来，盯着他往外一走，脚步声响，这男的听见了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，收拾完了吗？贺天宝心想，我怎么回答你呀、啊、我不能回答你啊。贺天宝紧走几步往外这里出来，这男的问了一句话，听里屋没人回答，这男的马上就警觉了，他一翻身，呀，不对，他一看回来的不是他老婆，正是他所怕的那个人，他的切菜刀照着贺天宝唰就飞过去了，这一刀往那一飞，贺天宝往旁边一闪身，这切菜刀躲过去了，躲过了个切菜刀，这个男的一纵身就到了外间屋门这儿，一扒这个门，在门后头戳了一口泼刀，他伸出把这泼刀抄起来，一开外间屋门，蹭纵身就到院子里头，把泼刀手中一横，小子，你出来！贺天宝心想：你不叫我出去，我也出去。贺天宝一纵身就跟着出来，照着男的唰一刀剁下来，他摆开泼刀，啪往里一磕头，嘿，拿刀往下一抹，两个人在院子里面打起来了，踢。俩人这一打起来，赵碧呀、啊、在屋子里边就听见了。赵碧说：“外边打起来了，施大人这边还能睡觉吗？根本就没睡。”施大人有打这炕就下来了。赵碧，咱们帮帮他，他们人多不多？赵碧说：“人不多，我听着就他俩人，咱到门口这看看。”赵碧把这红袖宝刀抽出来，来到外间屋这儿，把门开开，往院里一瞧。一看就他们两个，摸着黑在院子里面就干起来，唰唰踢踢踢踢踢。赵碧拿着刀心想：我得助助贺天宝啊！嗨，小子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快点被绑。如果要不被绑的话，我这可有飞刀一把。我这飞刀要飞出去，飞到你身上我就穿透了啊！你可留神。他一说这话，主要是分散那个人的注意力。这张豹跟贺天宝两人一交手打起来了，张豹感觉到自个儿的本事跟贺天宝差了一截子，一看贺天宝这刀唰唰唰，一刀紧似一刀，一刀快似一刀，张豹就知道自己不是贺天宝的对手。张豹打着心里合计呀，他心乱呢，乱什么？他想他老婆呀，心想我老婆子去了怎么没回来，这阵我们两个人要打起来，他要知道信应该从屋子里边出来，十有八九他是出不来了，让他们给杀了。哎呦，如果我老婆让他们杀了，我一个人对付他们这仨那可就困难了，干脆吧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吧。他打着打着虚砍了一刀一抹身，他转身想走，就在这一抹身的功夫，有打的房上嗖飞起点东西来，就这个扑通就趴在那儿。往上飞下什么来，来了一只镖，这只镖正从他这儿给穿进去，斜着把这嗓子给关上了，想说话都说不出来了，把声带穿透了，扑通往那一趴。贺天宝走得近，啊，一瞧这人完了。贺天宝抬头往房上一看，一看房上有一个人，贺天宝一摸这镖绸子，再瞧瞧房上这个人，贺天宝就喊了一句：“天霸吗？”是黄天霸吗？真让他猜着了，房上就是黄天霸。贺天宝黑星半夜的怎么就能看出黄天霸来？贺天宝跟黄天霸哥两个在一起待的年头太多了，对黄天霸太熟了。他就看那个镖往这打下个快劲，这个准劲，再一摸那镖绸子，一看那个镖就知道是黄天霸的镖。尤其往房上一看，虽然是没看清眉目，瞅他那个身块一瞧，那就是黄天霸，没错。贺天宝这一喊是不是天霸，黄天霸有打房上腾跳下来：“是我，您，哎呦，哥哥您怎么来了？”哎哎，我怎么来了？屋里说话吧。您等会儿，我看看周围还有没有他们的人。黄天霸一纵身又上房，在房上周围观察了一下，然后又打房上又跳下来。行了，走吧，进屋来。 说着进屋，黄天霸又打他的尸体上把这镖起下来，血迹在他身上蹭蹭，把镖又投入了镖囊。干掉薛天宝，往上方屋走，来到上方屋门这儿，赵斌一瞧，这儿还有一个呢。哎呦，赵大哥，你也来了？谁说不是呢？不光我来了，都来了，连石大人都到了。他在屋子里边把这油灯点着，进来之后，黄天霸一看施公爷在这儿，赶紧给施大人见礼。大人，您怎么到这荒村野店之中来了？天霸，这都是为了你呀，不是你在这儿，我怎么能到这儿来呢？哦，施大人，您上这儿干什么来了？就找你来了，听说你在这儿隐居。哦，黄天霸看了看何天宝，大哥，这是您给递的信儿。何天宝说，除了我送信儿，别人谁能送这信儿啊？哎，好吧，石大人，既然您来了，就别在这个地方待着了，干脆上我家去吧，离我家不远，咱们就走吧。石大人说，好，那就上你家去。可是这儿死的这俩人呢？黄天霸说，这俩人咱就放把火，连房子带人都给他烧了得了。为什么要给他烧了？这是个贼窝啊。石大人，您不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晚上上这儿来。我们这双清沟里边有两个人上外边做买卖去，回来据说住了他这个店，就再没出来。村里边人都轰动了，说他们两口子开的是黑店，而且在这之前也听说他们两口子曾经捡净劫夺，这是俩贼呀。可是他伤害着我们村的人了，我要不管，我白在那个村里边住了。所以今天晚上我赶到这儿，我打算把他两口子撵走了。他要不走，不听我的话，我就要他们的命。没想到我到这儿来一瞧，底下正打着呢，我认得这男的，我瞅准了给他一镖，结果他的性命，没想到碰到您几位了。施公说，既然这样的话是黑店，那就把他烧了。当下施公、赵壁、贺天宝加上黄天霸，他们把马匹又打槽头上牵出去，屋子里边这鞍子搬出去都配到了马上，身上带的东西全都收拾利索了，离开这个店房，最后给这店房放了一把火，整个店房就着起来了。二位一块在这里边尸体火葬了。他们有打这里动身，施公就不骑马了，在步下行走。赵壁说，大人，您别在步下，您呢坐在马上，您这腿脚不利索，咱们牵着马走。施公说，也行。施公就坐在马上，这三位在步下行走，一边走着就互相询问呢。施公就问了黄天霸，说，自从在恶虎村分手之后，你干什么了？黄天霸说，我自从在恶虎村咱们分别了，我就到这找贺大哥来了，再接着我就到这儿来了，我就在这种地了，归隐了。石大人，您从恶虎村分别之后您干什么了？施公就跟黄天霸讲，在恶虎村分手之后，到了北京做了顺天府尹这一段时间的事情。这一路上是一边说一边走，是一边走一边说。施公跟黄天霸两个人谈的比较多，谈话的内容都是在恶虎村分别之后这一段时日所做的事情。赵壁跟贺天宝两人呢，在后边牵着马一边走，俩人小声嘀咕。赵壁跟贺天宝嘀咕的什么，黄天霸也没注意。走到天亮的时候，就到了双清沟，把着沟门那个地方，左手呢有这么一个篱笆院，三间茅草房。黄天霸说，大人，这就是我家，请到我这茅湾草舍里边歇息歇息吧。施公由他马上下来了，天霸头前带路。黄天霸领着他们来到自个这篱笆院门这儿，把这篱笆院的门一推开开，施公迈步往里走，一看这院子里边打扫得很干净，特别宽敞，把角那个地方有一口井，一瞅这院子就不是纯农户， 既没有鸡窝，也没有猪圈，前前后后收拾得非常利索。茅草房的后边是慢坡地，施工想大概那块地就是黄天霸耕种的地了。这个院子里边收拾这么干净，施工想黄天霸正好练武。天霸，你说是退隐，未必退隐呐。施工瞧了瞧这院子，黄天霸说：“丹，您看我这院子如何？”哈哈，不错不错不错，颇有点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的雅兴啊。哎，大人，我不懂什么雅兴不雅兴，反正是我就是个种地的农夫
啊。好，
恐怕很少有你这样的农夫啊。大人，快进屋，让到上方屋里边，到在这东间里。进了东间，施工一看，这屋子里边有一张旧桌子，两张旧椅子，旁边有一张旧床。黄天霸进屋之后，把这单刀镖囊摘下来，往墙上一挂。大人，您坐，您坐，您坐。赵壁跟贺天宝也进来了，哎，您二位也坐。大哥，赵爷，坐坐坐。哎，好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黄天霸说：“我这就给您烧水去。”黄天霸一转身出来，到外间屋了。到外边抱了一捆柴火来，放在灶坑这儿，拿过来引火之物，把这柴火点着了，锅里边添上水，盖上锅盖，就在这烧水。黄天霸在这一点火，赵壁跟出来了。哎呦，我说老兄弟，你还能干这活啊？哎，赵大哥，这说什么话呀？我怎么不能干这活？这活都是丫鬟使女干的，老兄弟在这隐居，没找俩丫鬟。大爷，您这什么话，这地方能找俩丫鬟吗？那个老妈，嘿，开玩笑是不是？这地方能找老妈吗？我是农夫。哦，您是农夫啊，嘿，真难为你。这活我干，躲开躲开，我来烧。别介，赵大哥您是客人，我怎么能让您来烧火？嗨，咱们哥们儿还客气什么呀？大人来了，你跟大人上屋里边聊去，我在这烧这火，我跟你说，我烧火内行，专门会煽风点火。啊，煽风啊，不是，是啊，我这烧火准能把这水给你烧开，你就快去吧。黄天霸站起身来进里屋了，赵壁就在这外间屋烧火。黄天霸来到里屋端坐之后，大人，您这回到我这儿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天霸，你猜对了，这回来的确是有事儿。有什么事儿？天霸，这回我是奉了康熙老佛爷的旨意到山东来放赈来，赈济灾民呐。接着施世伦就向黄天霸讲述了在路上他的所见所闻，讲述了灾民的这些悲凉景象。讲完了之后，施世伦说了：“天霸呀，山东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老百姓每天不知要饿死多少，我想要尽快的把赈济钱粮发放到百姓手中，一个救急的办法就是把余六余七这个山给平了，从他的手里边夺得他在第一次劫的那50万斤粮食发放给百姓。可是平余六余七谈何容易啊。贺天宝说了，平余六余七非得你出山不可，你如果不出山，此事恐怕不能够完成，故此我亲自到这儿来投顾你的茅庐。天霸，能不能赏给我个脸，跟我出山，帮助我平灭余六余七？啊，是这么个事儿，大人，您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的经历呀。我在恶虎村飙升二营之后，已经立誓再不出山，今后就以耕种为业了。绿林中江湖上再不能听到黄天霸的名字。大人，我志向已立，不能再改初衷，请大人您谅解我吧。天霸实难从命，天霸不要以一己之恩怨而忘怀万民之灾难啊。
你自己立志不出山，无非是因为在恶虎村镖伤二友，有这点恩怨吧，怕大家伙说你。可是你到黄河两岸去看一看，多少老百姓在那嗷嗷待哺啊，他们没有吃的，天天都死人呐。就从这一点，天霸，你还不应该出山助我一臂之力吗？不看我的面子，还不看在这些个灾民的面子吗？
大人，您给我说这个道理我也知道，一己之怨也好，万民之苦也好，我黄天霸想不那么多了，我现在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农夫，至于万民之苦，那是像大人您这样的大人物所关注的事情，我不能操那个心了。黄天霸这两句话说出来之后，施大人坐在这儿没词儿了，贺天宝在旁边也愣了神了，这功夫在外间屋烧柴火的这赵壁听见屋子里边说话呢，赵壁把这柴火往灶火坑里边一填，然后他站起身进来了。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贺天宝，我赢了吧？啊，我说我赢了你还不信，快点给10两银子。贺天宝直点头，哎，赵爷，我服了您了，我给。说着话就掏钱，施大人愣了，赵壁，什么事儿啊？就10两银子。哎，大人，刚才在道上，我跟贺天宝我们俩打赌，我说这回请黄天霸指定请不出来，贺天宝说指定能请出来，又是什么大人的面子，就是他的面子，我说你们说的全不对，肯定黄天霸不出来，我说这么样，咱打赌10两银子呢，黄天霸要是出来我输给你10两，黄天霸要不出来他输给我10两，你看我就盯着这事儿呢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师公说，赵壁，你怎么推断的天霸就不能出山呢？这师公心里有点气，心想你到这时候拿这事打赌玩啊，我怕黄天霸不出山，你还盼着黄天霸不出山。赵壁一乐，呵呵，大人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？这个事儿您请天霸出山他肯定不出，这原因很简单，第一，天霸早就立了志，再不能在江湖上绿林中走，不能在这江湖上闯荡，他镖伤二友怕的是绿林中人笑话他，找他的麻烦，找他的别扭，这个是第一点，这个再其次啊，这个不是主要。第二点，您请他出山干什么去啊？要平灭余六余七，这余六余七那可不是偷鸡摸狗的那小子儿啊，这余六余七那是山东有名的大盗，山东省的地方官平灭他多少回都没平灭得了，您请天霸出山让他平灭余六余七去，天霸心里没底，能不能平灭余六余七他自个儿也没有底数，也许他给平了，也许他被平了，这都没准的事啊。有道是孔明用兵终不弄险呐，天霸就跟诸葛亮一样，一辈子不弄险，没把握的事他不去干。比如说这个红土山上不是余六余七，是我小脑瓜赵壁，天霸准定出来，他知道他比我能力大，到那儿三划了两划了，指定把我逮住，这余六余七他没这把握，没这把握，赫赫有名的黄天霸江南四霸天，那是金彪黄三太的儿子，多大的名脉啊！他一出来之后到那儿没把这哥俩平了，他觉得怕名声不好听，所以这第二点他不能出。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他怕灾祸。嘿，为什么呢？余六余七我可听说了，一个外号叫赛元达，一个外号叫小野龙，你听这外号，这哥俩不白给呀，有力气，高来高去，马上步下，水旱两路全都精通啊，欢蹦乱跳的大贼那是。 天霸到那儿跟于六于七动手，未必是人家的个儿。如果说让于六于七把天霸给打败了，或者给打伤了，这就完了。跟头栽在那儿，这一个跟头栽在那儿，这名声可不好往回挽回呀。您看数个名，数名得逐渐一点一点的数，千日数名，一朝扁名。他数名了一千天，要说栽跟头一天，这名就完了。绿林中马上就传起来啊，皇天霸，皇天霸不行，让于六于七给打败了，这不就完了啊。您别看鄂武村他标商二有天霸他心里边老当回事儿，那个跟这都不一样啊。鄂武村标商二有啊，黄天霸是胜利者，不管怎么的，他那二哥三哥是让他拿镖给打伤了啊，或者他那抹脖子死了，那俩人是失败的。要是在于六于七手里，让于六于七把黄天霸给打趴下了，这个比那鄂武村标商二有那事儿还厉害。天霸就没脸活了，他的脾气秉性我知道，那急性的人栽不起这跟头，谁活着不得栽一点啊。当然所以天霸他不能出这山，这几条我都给他摆好了断定了。我说吧，这贺天宝他就不信，告诉你别看脑瓜小，这脑子不少，我都琢磨透了这事儿。嘿，十两银子我拿到手来吧。贺天宝一边掏银子一边点头，哎呀，没想到我跟天霸这么多年，我们弟兄这么熟悉，还没有你知道的透。这十两银子掏着就递过来了，赵壁伸手刚要接着银子，黄天霸在旁边一伸手，啪，把贺天宝的手抓住了。大哥，这钱您先别给他。赵爷，你说的就全对吗？啊，哼，怎么不对啊？我说的说你心里去了吧？啊，哎，老兄弟，咱可平心呐，咱别昧着良心说话。我说你心里你也不承认，那可不行。说的你心里去没有？你没说到我心里去，我不至于这么怕于六于七。大哥，这银子您先收着。赵爷，这银子不让我大哥给你，我得让你给我大哥十两银子。天霸，咱可别怄气啊。别因为这十两银子，你上了山要栽了跟头，这两头哪头重哪头轻，你可想好啊，犯不上这样。赵爷，我想好了，今天我就跟你们去，咱们下次再说。